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秦刚先前之所以能够似火箭般速度系全胜，在担任驻美国大使不到一年半的时候就被提升为系外交部长以及系国务委员，成为国字级的官员。这个全系得力于当今中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的破格提拔。於是獲得特別提拔的秦剛在擔任外交部長剛剛半年之後就突然失蹤，然後再沒有給予任何的理由的情況底下被解除職務。這個發展令到外界觀察家甚至是令中共當局的支持者感到吃驚，感嘆難以是提出合情合理的解說。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中國成千上萬的官員被凍結是沒有預警的情況之下失蹤，然後再被宣布因為涉嫌違紀違法正在接受調查。在當今中國，接受調查意思就是被投入外界的中國法律研究者所說的司法黑洞，即是被調查者受到秘密關押，關押具體地點經常是家人亦都不知道，被關押者不能夠同自己的家人或者律師聯絡，在什麼時候可以聯絡只有天知道。較早的時候，習近平控制下的中國媒體甚至是以這種突然秘密逮捕或者是關押為驕傲，中國官媒一度大力繪聲繪影地宣揚某某高級官員在被投入司法黑洞之前幾個小時都還是不知情，還是在這裡參加或者主持會議發表講話。在過去的十年多時間裏面，被如此投入司法黑洞的高級官員如此之多，以至於連研究中國問題的頂級專家亦都早早就感到數不勝數，一言難盡。與此同時，專家的普遍看法就是，那些遭受到如此失蹤或者被投入司法黑洞待遇的官員都是習近平想整治的人，或者是習近平看不上眼或者他不在意的人。顯然被失蹤的秦剛不只是不是這樣的人，因此秦剛至今未有任何官方理由的失蹤又下落不明，就是受到外界的格外關注。8月1号在秦剛失踪一个多月之后，亦都是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会宣布解除秦剛外交部长职务的一个星期，而且未有说明原因之后，路透社发表的报道标题是未有找到中国前外交部长不在了，但原因迟迟不见至今。路透社的报道中说，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召开特别会议解除秦刚外长职务几个小时之后，这位已年57岁的官员的照片以及是有关他的文字开始从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散，然后虽然他的某些图片以及有关他的文字几日之后复出，但是秦刚不再出现在前任外交部长的名单上面。连续好几日大家搜索秦刚得到的搜索结果是对不起，未找到秦刚。路透社接住是介绍了秦刚的仕途履历，以及秦刚仕途的突然发达以及是习近平的关系。他成就了仕途三级跳，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成为驻美国大使，再成为外交部长，又成为是国务委员。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个是高速列车的速度。在组建新的中国中央政府领导班子的时候，习近平抛弃了过去那种让在任以及退休的领导人投票选择重要官员候选人，并且是由此而确立名单，让中共党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做法。官方媒体新华社较早时候报道，候选官员的名字是习近平亲自是跟潜在的候选人见面，并且同其他人是磋商之后，在习近平的直接领导下确定的。先前看似风头正盛的秦刚突然失踪，原因不明，秦刚的消失引起国际媒体的很多评论，讲他坏话以及讲他好话的人都有，说他坏话的国际媒体评论者以及系记者话，两度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秦刚是一个讨厌的人，亦都是一个拙劣的发言人。他经常以毫无必要的尖酸刻薄的言语是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是中国智囊外交开创者或者是开创者之一。 雪红秦刚好话的国际媒体评论者以及记者真是表示，作为外交官的秦刚虽然经常有战龙表现，但他不单只是只会玩战龙外交一招，在某些时候或者在必要的时候，秦刚也都可以彬彬有礼，甜言蜜语，好有专业的外交手腕。在诸多世界媒体记者当中，先前担任日本工商新闻报纸产经新闻驻北京记者的此版名夫，可谓是偏向于说秦刚好话的人。现时担任产经新闻驻台北记者的此版名夫，8月8号在该报发表报道，讲述了他近距离观察到的秦刚本尊。他说，笔者2007年年初至2016年的年底，作为特派记者驻北京大约10年，跟秦刚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时期基本是重合。在记者会上面或者通过电话直接采访过秦刚，在好几个外交部发言人当中，秦刚是唯一能够倾的人。在每年年初举行的外国媒体和外交部官员的新年迎新会上面，秦刚周围经常有人群聚集，这个给予他留下了印象。除了这种近距离观察之外，此版名夫对秦刚的失踪仍然作出了这样的了憾以及绝望。他说，中国外长秦刚6月下旬突然失踪，一个月之后被解职，因为当局没有说明理由，互联网上就流传出各种的说法，其中包括与女性有丑闻、与美国的间谍有关、贪腐等等，真相现时晦暗不明。但是作为欧美通而著称的秦刚被撤职，必将对中国的外交路线造成重大的影响。习近平领导班子最近大力改善对美国的关系的努力，亦都可以说是受到重大的挫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世界第二号军事大国，中国的外长秦刚如此不明不白地突然消失，中国官方至今未有拿出解释，这个究竟对当今世界意味着什么呢？美国文化新闻杂志《大西洋月刊》网站驻北京撰稿人迈克尔·舒曼8月9号发表文章，就此提出了他的提法。他说，中国外长秦刚的消失引起了滔滔洪水般的有关他究竟可能发生了什么事的猜测，他的失踪之谜指向了一个更大、更加令人不安的真实，这个就是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了解中国政治的时候，我们对中国政治的内部运作所知甚少。他说，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历来不透明，但是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却越来越高涨，中共的行事诡秘就越是变成问题，北京做出的种种决定影响全球几十亿人的财富和福祉、地球的健康以及是战争和和平的本身。不过世界各国的政策决策者和外交官经常是对那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哪一个正在做这些的决定呢？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些问题是一头雾水。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8月7号发表的社论，题目是《中国外长解任》，说出他的理由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社论说，中国外交部7月11号表示，秦刚由于健康的原因不能够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国际会议。自那个时候以来，中国外交部只是说不了解情况，并且以此回避作出说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都不能够讲是负责任的态度。他说，外交部长是一个国家维持建构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念面，中国当局连自己外长解任的理由都不讲，很多国家对中国的这种做法感到担忧加深。中国外交决策是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总管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是掌握，可以确定的是，不理外长是哪一个，都将会继续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所以因此，无论是对视为是敌手的其他国家进行威吓的战狼外交，还是围绕着福岛第一原子能发电厂污水处理的问题，以未有科学依据的主张贬损日本的宣传战，中国今后可能会一如既往。日本应当是对中国的不当言语予以坚决的应对。为了恢复疫情清零政策之后陷入停滞的经济，中国政府正在呼吁外国企业积极投资。不过 外企不愿意向中国投资的一个原因是由中国政策的不透明，中国当局以涉嫌违反反间谍法为理由拘留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个日本员工，但是未有讲明是理由。这个案件可以讲是富有象征性的一个例子，因此一定有很多的企业感到不能够向中国安心经商。习近平政府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不透明可能会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